谁是耶稣第一个门徒啊？大家的答案大概都是西门啊，这个啊，就是约翰福音里面呼召的那几个人啊。那什么是门徒呢？门徒是跟随主的人，对不对？其实照路加福音来看，谁是耶稣第一个门徒啊？要不要猜猜看？对了，他信主很有天才，他读圣经很有天才，因为他读圣经没有成见，他没有听过人家讲这么多道，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看是非常明显的，谁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啊？他妈妈，他妈妈。所以我常说嘛，没有读过圣经的人反而会读圣经，基督徒不会读圣经，因为脑子里充满了奇奇怪怪的想法。那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如果你把玛利亚当成一个耶稣的门徒，什么叫门徒呢？就是说有一个可以跟随的，你有一个可以跟随的对象，你需要顺从他，对不对？他有他的意思，你要跟着他学。那玛利亚是从一开头就在这条路上的人呢、啊？玛利亚到底怎么跟从主，这是我们非常非常值得去稍微研究一下的事情啊。那我们要不要把几段圣经读一读？圣经往往一再重复的事情，一再重复的话，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话，很简单的啊，并不难的。第一章啊，第29节，天使进去对童女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底下注意啊，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然后干什么呢？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那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这些话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听得懂，对不对？是听得懂，它并不是一句很难的话，只是超乎人的想象啊！你要生一个孩子，他要伟大，他要称为神的儿子。那底下呢，稍微有点学问，可是对以色列人来讲，绝对听得懂。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对以色列人来讲，听得懂听不懂啊？听得懂。以色列人绝对知道大卫是谁，也绝对知道神曾经跟大卫立了约，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啊，将来有一位要从他那里出来的，他的王位没有穷尽，他的国权直到永远。那这一位要来，怎么来呢？是借着你生一个孩子出来。那玛利亚的问题很简单，这是玛利亚问的什么？我没出嫁，怎么有这事儿？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太高深的学问。那天使给他的回答，你如果是天使，你怎么告诉他？啊，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你虽然没有出嫁，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你的身上？况且还给他举一个例子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上次说了，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做了一个结论，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句话听得懂听不懂？听得懂。神已经把话给你了，神的话这个是带着能力的啊，这个能力现在临到你，你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至高者要荫庇你，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啊，必称为神的儿子，他要把他祖大卫的王位给他，他的国权直到永远，他要做以色列家的王。那就是玛利亚，剩下还有什么话要说了？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这个答案几分呢？100分，对不对？不但在地位上100分，在技术上也是100分。你的话情愿成就在我的身上。那我是谁呢？我是主的侍女，这是他认定的事情。 哦，这是第一个回合，对不对？第一个回合，在这第一个回合里面，玛利亚有什么特色呢？当天使一问他安的时候，蒙大恩的女子啊，他就干什么？反复思想。什么是反复思想？反复思想是
想不通。
对，想不通，想不通。就我太太家的人都有这个，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好，他会一直想。他晚上睡觉，早上起来，同一个事情在他脑子里边。那一般的人呢，我们是想不通就摆在那里睡觉去了。这些反复思想的人呢，是虽然想不通他一直想。你问他为什么还想，既然想不通，哎，就是因为想不通才想，想通了也想。所以到现在还是我太太跟我过日子是这样子，她所有的抱怨啊，问题啊，感想啊，绕圈讲一遍，吃了一顿饭过一下再绕圈讲一遍，不停的啊，可以数十年如一日，有一些一定的问题，他就留在那个地方。哎，这个是很本事的。
可是他有在想，他玛利亚有在想，他不是不想，他有在想。
是啊，我知道他有在想啊，是啊，我一直到念到这个圣经，我才很安慰，我说啊，原来我娶了个玛利亚，怪不得，主耶稣关系跟他特别好，他就这么想，他可以想不出答案，一直想，他就留在那个原地上不走。我听说这种发明家大科学家都是这个样子的，啊，他想不通的问题他可以想一辈子，他就留在那里。天使问他一个安，对不对？他还不是在想说这个天使怎么回事，怎么会有天使跑到我这里似的。
他怎么知道他是天使？
那个时候他们显然看得出来的。嗯，
白白和一般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白白的，你慢一点，你慢一点。主要你看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他是天使，但这很显然跟好莱坞电影的拍的不是一样的。我们上次也讲了，天使圣经里人看见天使是怕，不是说哎呦你好美哦，两个翅膀真白，不是这个样子。他天使的面貌是如同闪电，因为他是圣洁的，他要么就是属于魔鬼，他要么就是完全圣洁的。人看见圣洁的东西是很怕人的啊，那你看了你知道那是天使，你必然晓得那是天使。他对这个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反而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既然发生了就是真的，只是人家问他怎么叫他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
因为天使来一般大概用不着问安，
对呀，他告诉你事情就行了，或者他要罚你。对，为什么这样问我的安？你看看我们的玛利亚现在开始会想，对不对？
对，我从来没注意。
你要去注意，你要去注意，因为玛利亚听见话，她有对的反应也就算了，为什么要把这几个字寄给我们？因为她要我们做什么？她要我们学谁呀？她要你学玛利亚。你不要光惊奇天使向你显现，你也不要光惊奇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你要反复思想，想那个对的东西，留在那个点上，不要动。那个点就是你是一个小女子，你是一个童女，根本还没出嫁，你谁都不是。现在天使来说叫你蒙大恩的女子，问你的恩，说主与你同在，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玛利亚就在那想啊想啊，天使给她一个答案，她这个问题就过去了。因为对她的反复思想，第一阶段的反复思想来讲，天使给她的答案够不够了？够了，绝对够了啊，是不是？为什么问我的安？为什么称我为蒙大恩的女子？什么叫做主与我同在？都懂了。我剩下的问题就是我还没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儿？他技术问题也给我解决了，而且告诉我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那能力的。那我也有一个应该的答案。他没有客气，他没有再问问题，他只很清楚的说，我是主的侍女。那有两个字，哪两个字？情愿。一个女孩子情愿跟男孩子情愿有什么不一样？
哦，哇，
决定了，不后悔了。这个你娶到日本太太算是什么好福气啊？先生在前面走啊，日本太太拿个包在后面三步后面跟啊，先生下班就到酒吧里去喝酒了，太太在家等啊，门一开，那太太就跪在他面前把拖鞋递给他。哎，是啊，是啊，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情愿，那不只是顺服，那个叫情愿。他觉得他这一辈子就是为了做这个事情，你可以叫他没出息，你可以说女权不平等，可是对那个女人来讲，他什么情愿，这一个情愿呢是非常重要的。玛利亚知道他心里面的问题，他不是信不信，他也不是肯不肯，他觉得这个事情要做的话要干什么，要情愿。所以你可以看出玛利亚是一个非常诚实非常简单的一个女孩子，情愿这事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上次也说了，你看他这一路跑到以利沙伯的家里边去，他是急忙的去啊。到了以利沙伯的家里边，以利沙伯对他说话，玛利亚在讲话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他反复思想，当他情愿之后，他的什么作为主导了？这我们上次说了，我的心欢喜，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假如遇见这样一件事情，剩下来应该是什么？是应该你的思想呢，还是应该你的心，还是你的灵？就值得去想一想的。
那玛利亚为什么这时候要急急忙忙去找
他？不见得是找到证实，我不觉得他是要找证实，因为天使跟他说了，对不对？人是需要知音的，这事你跟谁讲？这事你跟谁讲？对不对？这事你跟谁讲？天使已经跟他说了，以利沙伯，那他当然就往那里去啊。所以我说是他姑奶奶嘛，他们显然有点关系的，本来就认识的。当他去的时候，他考虑不考虑别的东西？他不太考虑别的东西。其实这时候很可能，当然我们不晓得约瑟什么时候发现玛利亚有孕，我们不晓得。也许玛利亚自己告诉他，也许约瑟已经看出来玛利亚有孕，也许约瑟看见玛利亚是玛利亚从以利沙伯住了三个月回去了，所以马太福音才告诉我们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干什么？羞辱他。哎呦，呵呵，这么高兴的事情跟这么怎么样羞辱的事情怎么凑到一块儿去了？怎么摆在一起了？对不对？那时候你说，这时候玛利亚反复思想不反复思想？他一定又开始反复思想了，到底这个事情再往下会怎么样？我情愿这事成就在我的身上的时候，那我的先生怎么办？他显然没有跟约瑟去讲嘛，要不然约瑟不会起这个念头，要不然就是他去讲了，约瑟也不信，对不对？我们不晓得，但这个事情主把它解决掉了，有天使像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看了。我们现在常常觉得好像姐妹在教会中没有地位，其实真是大错特错。姐妹从一开头就是知道怎么跟神来往，天使要跟约瑟讲话就要等他干什么？等他睡着了，在梦里面跟他讲，每次都在梦里面跟他讲，梦里面跟他讲。因为为什么？你真人跟他讲他受不了了，他发癫了，他不知道他怎么办了。以前那个参孙的爸爸不是吗？他跟他太太两个天使呢，跟他们讲你们要生个孩子，要成为以色列的拯救者，要做以色列的事实。天使升上去的爸爸说，糟了糟了，我们两个没命了，这人活着，人没有活着，见了神还可以活着。他太太就说，你这个笨蛋，那圣经我不会问，不会背，神真的要你的命还给你来这一套干什么？这个弟兄啊，神常常是用异象啊梦啊，因为这是没意思啊。你常常想，你就想嘛，你不要说别的，主耶稣复活，他要是先跟多马、彼得啊他们显现，有没有意思啊？我们不讲别的，就没有情调了，你知道吗？就没有情调。他跟谁显现了？他跟玛利亚，玛利亚在那哭，这是另外一个玛利亚的人，找耶稣的身体找不到，耶稣就在他后面叫他。说玛利亚，玛利亚一听就转过身子来叫他拉伯尼，这样的。 他要是碰见多马碰见彼得，那是不是多难受？那是门徒的问题。那彼得一看是主耶稣，衣服一脱跳到海里边去，他不知道要干什么，他不知道要说什么。向来弟兄看到主，他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主耶稣带他们上了变化山，对不对？有一朵光明的云彩把他们遮住，啊，看见摩西、以利亚，彼得就开始发胡话了。我在这里搭讪做棚子，念工程的，是不是？他分配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圣经特别讲，因为彼得不知道要说什么，不知道要说什么还乱说。你看，有的时候什么不要你说话，他就在梦里面跟约瑟讲，还有梦，约瑟还蛮开窍的，对不对？每次在梦里面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玛利亚就是直直的，神直直的跟他来，可是神直直的跟他这一来，天使向他显现和他说话，剩下一切的事情，神再也不向他显现，再不告诉他了，要他自己干什么？记得刚才那四个字吗？反复思想。玛利亚整个在神面前的成长，是他反复思想啊，这些东西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肯定有关系。他在调教一个姐妹，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他这个显然是有阶段的，显然是有阶段的。第一阶段的反复思想，是要玛利亚情愿让这件事情成就在他的身上。主也给他一个安慰。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男人是这样，你可以让他不会讲话，没怎么样，对他有好处的。女人不能讲，叫她不会讲话不行的。女人一定要找个人讲话，对不对？神是很通情理的，你不要以为这是乱讲，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在节目里面举过那个例子，主耶稣讲这个事情讲的是真准。他说：“你们谁有中间？你们谁中间有100头羊失了一头？那个人不丢下99头羊，往山里面去找那失落的一头？那是男人女人？”男人，对，他又说了，一个富人要是少了一块钱，他怎么办？
叠起
单来。哎，然后再什么？打扫屋子，哎，细细的找。这100%，他完全知道女人会怎么做。不但是点起灯来找，男人找东西一找，整个屋子乱掉；女人找东西，东西找到了，屋子也清干净了，对不对？点起灯来，细细的找。找着了干什么？他把别人都叫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女人要是吃什么开心事，她你要给她讲话的。那神这时候就是给她安排了一个伊丽莎伯，让她去讲，这两个人可以讲得通的。这两个人一见面就开始讲得通了。那玛利亚这时候就说话了。虽然她所经历的事情有他很多反复思想的地方，可是这个反复思想一定在他心里面有一个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心，他的灵，这个改变是很厉害的。对一个姐妹来讲，这个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男人往往是他思想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改变，他的心跟他的灵还留在一个地方，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很多的人是这样，你看这些哲学家，他可以想到最高深的事情，最后拿一把枪把自己的脑袋给他炸掉了。女人比较不太做这个事情，女人做的事情，就算她想的结果一定是我的心怎么样，我的灵怎么样，对不对？她对自己，她跟自己的距离还是比较好的啊。男人他想了半天，跟他的心他的灵没有关系的。这玛利亚跑到山地去，你看他反复思想，他情愿的事成就在他的身上，他到那里他已经说了，我的心尊主为大，对不对？我灵以神我的什么救主为大。哎，这句话我们看到好像很普通，你要不要去算算看，在圣经里面到底有谁曾经把神称为他的救主 Savior？ 救主跟救赎主不一样，救赎主是讲到 redemption， 把你赎出来，把你欠的还了。讲到你的困境啊，救主呢，就是比较讲到你的受苦，他直接把你抓出来了，啊，是讲到神的能力。我的灵以神我的 救主为乐。想不到圣经里还有谁把神叫做救主的？你认为很多，实际上少得不得了。整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谁叫耶稣叫救主？我跟你讲，就是玛利亚。是，你想不到的。救赎主跟救主是两个字儿，在中文里面翻得很像。
这里用的是什么词？
Savior。Savior, my Savior. 救主这个词在诗篇里面，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是一再的出现。谁第一个开始把他叫救主的？要不要猜猜看？是大卫。
大卫。
大卫。耶和华，我的山寨，我的磐石，我的救主，我的救赎主，我拯救的主，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磐石，我爱你，我的山寨。诗篇里面不断的出现，但是那都是一个期望性的出现。玛利亚是第一个真真实实的碰到神，那他碰到这个神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神是什么，不但是我的，而且是我的救主。我现在我的心尊他为大，而且我的灵以他怎么样为乐。哎呦，这个绝对是基督徒的诀窍。你在我们一切的思想，我们一切的这个在神面前的学习，总要达到一个结果，就是你的心怎么样，你的灵怎么样。你可以不答不出别人的问题，你这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知道的问题比还没信的人多太多了，可是那些问题还会不会bother他？那答不出来不是问题。你问我地球为什么是圆的，我怎么知道？我照样盖房子，我照样过日子，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经历到，我已经脚站在地上了，是不是？那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结果，就是在他的心，在他的灵上面有一个功效。这个功效到什么时候是对了？以他为乐就对了。以他为乐，我喜欢跟主在一起，我喜欢不犯罪，好不好？我喜欢诚实，这个叫做以他为乐。我喜欢不在世界上为自己打算，我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喜欢服侍主，可以吗？可以啊。但是你可以想象啊，尽管对于第一阶段的事情他不再反复思想，其实他思想不想，他要是不思想，他不会有底下的一句话。底下一句话说什么？因为他从这里面他悟出了一个因为，这个因为哦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是你的话，你说因为什么？因为他给我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至高者的儿子，是不是？他因为什么？因为他顾念使女的什么？哎，不是我的信呢、啊，也不是我的祷告，他顾念我的什么？卑微。这个也是，你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缺少的一个诀窍，绝对不可以缺少的一个诀窍。主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啊？因为你怎么样？因为你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像，我卑微，他直接顾念我的卑微，这个事情太特别了。这是我们不，这不是人间的思想，这必须是一个经过反复思想以后对神的认识。神喜欢顾念我，我们一般像现在的这个白种人的神学就喜欢讲说拣选拣选拣选，拣选了半天呢，其实那个不是圣经的正根，圣经正根的思想是他顾念你的什么卑微，他不是说从创世以前就拣选了你，当然也是。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神当然知道谁在勇士里面，因为他现在已经看见了，在他来讲没有起初没有末后的，他就是起初他就是末后，对不对？就是你要说到底，神是顾念我们的什么？顾念我们的卑微耶。哦，这个是诀窍。一个基督徒要是知道神是因为我的卑微顾念我，那你就会怎么样？甘心情愿留在卑微里面。对，所以保罗就说， 我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主说我的恩典在人的什么卑微上，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难不难懂啊？难不难懂啊？我的小女儿最近突然想起来，她说 Daddy 我的 baby 照片在哪里，找找找找出来了。 Daddy 我是不是最 cute 的 baby， 你是不是最喜欢我？我是是是。为什么最喜欢你？你最小嘛，你最没用，对不对？我们最顾念那个什么越小的，一样的。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人开始与神来往的时候，这个起点不要弄错了。我们常常就忘了，尤其我们信主稍微有一点成长，就觉得说好像主是因为我还蛮乖的，我信他，对不对？我也听话，我也有一点改变，所以呢他继续顾念我。哦哦哦，神从看到顾念你，就是因为你卑微，就是因为你走迷了路，就是因为你失落了，他就把你找回来，就这样子而已，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别的原因。他说呢，一百头羊少了一头羊，那头羊怎么样？与别的羊相比，他有什么不同？他就是错得离谱，比别人还糟糕，比别人还没用，对不对？那一块钱怎么样？比别的钱都脏。哎，神就顾念他。这些东西没有人讲给玛利亚听的，没人讲给玛利亚听的。玛利亚从开头他就有很多的功课要学，所以我们才说玛利亚很可能算是耶稣第一个门徒，因为太多了。神给他一个超然的经历，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叫告诉他他是蒙大恩的女子，可是接下来他有所要经历的一切通通是他自己需要反复思想，然后不能从这个思想里面走错路的。他第一点就抓得很准，因为他是顾念我的卑微，但不是因为我的虔诚蒙了应允，但也不是因为我的血缘，当然在神看都是，可是对玛利亚来讲，我的卑微，这一个卑微肯定也给她力量，让她的丈夫在误会她的时候她能够走下去，她能够走下去啊！这个自居卑微是很重要。神如果顾念我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怎么样，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这是这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把握。我们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服侍的主，无论别人怎么说，我们有没有把握？有。神因为我卑微顾念我，神在顾念我的卑微，那万代的人通通要干什么？你讲不上话了，通通要称我为有福的。很厉害，很会想哦，很会打算哦。他完全看对了这个事情，一点都没有看错。因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对不对？神已经站在我这边了，今天我辩不过我的先生有什么关系啊？到时候你还是要求我的，是不是？到时候你还是要好好的跟我说啊，我是跟你一体的，照上帝说我们两个既然成为一体就不能分了，所以主救你啊，救我，你帮我说说好话吧，是不是？今天再怎么样没有用的，你看准了，神既然验中了我，既然顾念我的卑微，那神也一定拯救他。怎么跟家人传福音？就是认定了这件事情，我卑微你们看不起没关系，你们也真的是看对了，我是没什么，但是神顾念我的话呢，你们呢一个都逃不掉，我把你们当成得救的人，我不太跟你辩别的东西的，有没有用处的？是不是？我就继续与神同行，我好好的做我的妻子，做我的丈夫，不跟你们多啰嗦，你来也好不来也好啊，你躲不掉了。为什么？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是不是？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尽管神是为他自己成就了大事，可是玛利亚一点也不客气啊。今天很多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要存心谦卑，想要做一个很谦卑的基督徒，就很怕讲这种话。其实这没什么好怕的，因为神既然验中了你，他当然也是怎么样为你成就了大事嘛。这个跟一个人骄傲不骄傲，卑微不卑微没有关系的，他有一个顺序在那里。神是顾念我的卑微，然后他是让我成为他的器皿，他当然也是为我成就了我大事。 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没有关系的。那这时候我们上次也讲了，神那里主要的一个动机，玛利亚看清楚是什么？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知道世世代代卑微加上敬畏，你知道你自己卑微，你就会敬畏神，那个敬畏才是对的。敬畏神不是特别去做的一件事情，早上几点钟起床啊，穿衣服怎么穿啊，走路怎么走啊，什么事情敢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固然也对，但是那个不是真的敬畏神。真的敬畏神是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又认识我是怎么样卑微的人，而且知道他顾念我，他为我成就了大事，我就不敢动了，一生怕再从这边偏离出去了，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好了，底下我们暂且不讲，因为我们这样讲的话会太慢了啊。再往后到了第二章啊，耶稣降生的这段事情，从第二章你可以看见呢，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一个报名上册啊，挺麻烦的。我们现在这个奥巴马要改一下健保啊，大家就有的忙，是不是？以前这些皇帝更不得了，他一个旨意下来，他不管你在干什么，你得绕着他跑的。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啊。今天有很多考证圣经的人士觉得，就他们很可笑，他们就去查，所以我们现在查不到这件事情。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可笑吗？路加是当时的人，他照着当时一切的事情详细考察，从头写到尾，写给那个做官的人。这里面讲的名字啊，读那本书的提阿菲罗大人呢、啊，恐怕都认识。他写的这么清楚，然后我们现在说，因为我们在现存的这个政治史料里面没找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本书是假的。有没有这么荒唐的事情？这是非常非常荒唐的一种事情啊。那路加也说，这是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要各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所以这时候你需要感谢主了，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对不对？ Census worker 啊，你就填个表就算了，你不需要众人各归各城，那麻烦，就不用上班，不用做买卖，是不是？然后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们那时候还知道他的本家是什么地方，他是伯利恒人，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这事情很麻烦。那时玛利亚干什么啊？哎呀，那他怎么去呢？做软卧还是做做软铺做硬铺？骑毛驴。你身孕重的时候最怎么样啊？不是不愿意旅行啊，你一定需要干什么？你不能颠啊，你多难受啊，你多久就你聚会的时候都是这样，对不对？要是有怀孕的姐妹呢，讲到长一点，他可以上三次厕所，对不对？要是骑个毛驴的话，这难受啊，很难受，非常非常难受。你要知道玛利亚怎么反复思想，你一定要开始思想玛利亚。作为一个姐妹，你要是怀过孩子，你应当开始思想玛利亚。你要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并且你要去想这些事情在玛利亚心里面到底引起什么反应啊，并且要知道说我们要从这里面学到什么。那不只是学受苦，说学顺服，那真的是远远超过这些啊。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什么？客店里面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出去玩过？在美国要出去玩的话，你有两个办法。 一个就是事先把所有的汽车旅馆都打听好，没有经验害怕的人出去玩一定是这样玩，稍微这样玩了一次，第二次你一定不这样玩，为什么？我累死了，路上这么多空的旅店，对吧？我拼命赶，我赶到那边去，天已经黑了，我干嘛这样子？一路走到哪边租就是了。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六点钟，因为他们 cancel reservation， 对不对？所以你就到了旅馆去排队就是了，十之八九给你排到。那时候没这样子，他的身孕已经重了，他骑了小毛驴在伯利恒这个城里面，这些恐怕都是山城。你要怎么样到了一个结论说客店没有地方，而且是客店都没有地方？一家一家去问，一家一家去问。叫他们墨西哥啊，墨西哥他们到今天还有这个风俗，他们过圣诞节是这么过的。他们一些小孩子就要去敲门，说有没有空啊，里面就说没有空，呵呵，他们要唱歌要弄这个东西啊。玛利亚当时他们是需要一家一家去问，一直问到完全没有地方，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什么马槽。哎，那这个马槽，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有人下牛棚，下牛棚也是在卫生所生孩子，对不对？就马槽里边，马槽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听到马槽就是这种圣诞卡上面的金黄色的稻草，还有天使，对不对？牛羊都好怪。你在德州至少应该知道那个牛臭不臭，臭得不得了，是不是？到处都是牛粪马粪，那为什么要用布包起来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没有？也许有也许没有，但是总之啊，不包起来怎么办？太脏了，太脏了。马槽有没有闻过那个东西的味道？你受不了的，受不了的。在这样一个地方，你觉得玛利亚反复思想不反复思想？他反复思想，因为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好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其他他一切在反复思想的事情我们看不见，对不对？约瑟对他有误会，显然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约瑟会想暗暗的把他休了。玛利亚从约瑟的反应里面他肯定也知道，后来好不容易难关过去，他一定很高兴很感谢主，对不对？可是天使为什么不早一点跟约瑟讲呢？你想不想啊？想啊，做一个女孩子不可能不想的。那么一路颠过来，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上厕所，对不对？然后到了旅客店，一家两家十家二十家，一家一家都找不到，玛利亚在想什么？这不是至高者的儿子吗？圣灵要荫庇我吗？我不是蒙大恩的女子吗？不是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吗？可是我为什么现在？他想不想？他需要想。什么叫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不单是说还没有想出答案来，更重要的就是不要轻易下结论，那个叫做反复思想。一个在神面前懂得怎么反复思想的人，他绝对不轻易下结论，他绝对不轻易下结论。最后孩子呢，恐怕是到了最后一刻钟没办法了，就这样生下来，没地方摆就摆在马槽里边，对不对？可是当摆在马槽里面的时候，突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突然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些牧羊人还有天使向牧羊人在野地里显现的事情，玛利亚其实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他那个时候他正在那边找客店，找马槽，真的难受的不得了了。他根本就不晓得什么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啊，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而天使天君歌唱赞美神，就他什么都没看见，好不好？什么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事情呢？累得半死了，突然来一大堆这个什么牧羊的人，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了。找到这个地方来， 既然看见，第二章十七节，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所以你想想看，他这个肯定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因为天使跟牧羊人讲，你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不要紧张，不要打911，不要叫这个 Child Protection Agency， 他是什么？那个就是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嚯、哦，这个牧羊人就开始找了。牧羊人别的地方他不在行啊，到底这个城里面有多少个马槽他知道的，他肯定知道的。你要想啊，这很有意思的。玛利亚非常非常惊奇，他们怎么会找到我这里来，对不对？那进来的时候这些也是粗人呢、啊。然后他们把这整个经过向玛利亚报告的时候，那个时候玛利亚大概就忘了身上多难受了，
七嘴八舌，
七嘴八舌讲，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第十九节你看圣经又说了，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他想什么？他怎么想？他需要至少他到这时候，他需要知道凡事有两面，一边是我这个蒙大恩的女子，神所拣选的，没有人能够懂的，连我丈夫都曾经要误会我的，自己需要孤独的走这条路，而且很痛苦，对不对？人家怀胎十个月，你怀胎十个月，人家在家里面生呢，你还要骑个小驴子一路颠过来，人家找到个房子，你还找不到。最后你狼狈的不得了，生在马槽里用布包着，没想到全部是天使都晓得。然后那边有这么荣耀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为什么把它叫做第一个门徒？你要服侍主，你要做一个基督徒，这一点见识你一定要有。不反复思想这个事儿就麻烦了。为什么在中国有好多好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信啊？我生病好了，祷告。你妈为什么信呢？我妈生病祷告也好。你姑奶奶为什么信呢？她生病祷告也好。那现在为什么都不信呢？我再生病祷告她不好了吗？就这么回事吗？这些人都是什么？不懂得干什么？反复思想。从开头就不是这样子的。谁是为主受苦的？我们现在一想就是，对不对？啊，钉十字架的耶稣，啊，他妈，从怀孕就开始为主受苦，与主一同受苦，这是神命定的这样做。如果连玛利亚都要这样受苦，那我们可能不受苦吗？不行的啦，对不对？凡是跟随主的，这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我们也当这样出了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的。圣经的话说，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就与他一同得荣耀。你想想看，这个玛利亚，对玛利亚来讲，那个这次的震撼教育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再怎么聪明，他想不到了，他那时候也来不及想，孩子马上就生出来，你怎么想啊？你谁记得你要生孩子的时候在想什么？你不记得了。慧珍生了四个，他还不记得他到时候在想什么，是吧？就是啊，就是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天才合唱团啊，对不对？你说上帝是不是有点拿我开玩笑？哦，你要去想玛利亚，那个感受是没有人能够写，没有人能够体会的。你好好的去思想。为什么圣经把这些东西写给我们？往往你要是能够体会他所体会的，你一下子可以过好几个关，你一下子可以省掉好多好多的事情。他受的苦你就不用再受了，因为你明白了嘛。上帝不浪费时间的，你一旦看准了我们受苦原是命定的，一旦看准了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啊。但对玛利亚来讲呢，哦，这次的震撼教育是很厉害的，对不对？一个是天上的荣耀，一个是地上的平安。这个地上的平安谁最不平安呢？ 我最不平安，我受了多少苦，折磨得一塌糊涂。他要把平安归于地上所喜悦的人，真的需要我这样受苦吗？你只能说什么？还是那句老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这事情成就在我的身上。如果主看这件事情是必要的，他是不会错的。天，我在找客店，天使就已经讲了，那个孩子包块布放在马槽里，哎，这事儿，对不对？你早告诉我，我就直接到马槽来生产就好，对不对？下牛棚吗？不是很好吗？你看见没有？连玛利亚上帝都不太直接跟他说话。我们今天有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是神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他跟上帝之间有热线，哎，上帝从来不跟他转弯抹角的，打个电话说你今天吃披萨，他就做披萨，真属灵啊，没有事情他不知道，那个都是假的，你不要去追求那个东西。圣经里面从开头就不是这样子，玛利亚是摸索，反复思想。我们只看见他反复思想啊，可是这反复思想里面他反复受罪，真的是很不简单的，真的是很不简单。他这个情愿，你一说情愿，上帝就考验你了，上帝真的就考验你是不是真的情愿。好了，再往下呢，再往下，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取名叫耶稣，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带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这个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是多久？
男生女
都一样，值得去查一查。刚才有人问我说，哎，圣经里面要不要 说女人要不要坐月子，我说这个东西啊，这里是一个线索啊，从伯利恒上耶路撒冷，他又要劳动了，是吧？满了，至少满了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啊！你就不能说天气太冷了，孕妇不能吹风，是不是啊？要留在家里面吃麻油鸡。哎，这个。所谓用一对斑鸠、两只雏鸽来献祭呢，照说这是最穷的啦，没有钱的嘛，是不是？所以他大概也没有麻油鸡可以吃了。然后这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好了，这时候我们要注意了，那我们再说这个路加选的这个起头啊，是旧约的结束，是新约的开始。这个旧约结束的时候，他选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除了玛利亚之外，他目前选的都是
祭司，
不但是祭司，而且是什么？老先生、老太太，老先生、老太太，那一代的人都快要过去了。那一代显然还有虔诚人呢，但是那一代的人快要过去了。撒加利亚是老先生，西面是老先生。这个老先生有什么特别呢？你看圣经啊，像跟中国人写的章回小说不一样啊，《三国演义》他第一次讲刘备出来，他就要讲他什么啊？我都忘记了，什么这个人什么手长过膝是吧？然后耳朵怎么样，鼻子怎么样，人中怎么样？哎，圣经都不是这么讲，但是圣经也形容他，那个形容你一定要注意，这人做什么？又公义又虔诚，这个我可以想得到，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讲相貌堂堂，又公义又虔诚，没有告诉我们内容。他这个公义虔诚的特色是什么？在底下一句话什么？
速产。
我要注意啊，这个一个字不能少了。什么？速产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你从后面开始拿掉，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跟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没有不一样？所谓来到是什么？
已经到，已经要到。
一定会
来。
来
到是我要见到他了，现在就来的。
到
了。对，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期望主来，期望主来。其实你讲老实话，哪个基督徒希望主今天就来？
就
不行了，不行了，这慢点还来，我妈还没得救呢，我女儿还没上大学，还没出嫁，这不是我先生学位还没念完。你不但要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你要盼望他干什么？
来
到，来到，是不是？他来是干什么？其实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就是来安慰的吗？还是他来开来干什么？还有呢？审判事情，审判的绝对是审判的。主来不是好事啊！世界真正大的灾难是耶稣来啊，对不对？要么你就被废掉了，要么你就得以进入神国。这件事情要成为你的盼望，不但是盼望，而且是什么样的盼望？素常盼望。什么叫素常盼望？不停止的盼望。你如果不停止的盼望，你就会干什么？对呀、啊。但我不知道你当初这个你先生追你的时候，他们给你约好了几点钟来接你，但是还没到，那你一定是很小心的，你不会随便把你头发弄乱，把衣服弄脏，在那边等，对不对？那个叫什么？素常盼望。你不断的活在这样的盼望里面，而且这个盼望是一定要有一个实质的。你除非见到他，要不然你就觉得很难受。要是你先生那天失约了没来，那你气死了，对不对？那个叫什么？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哎，什么叫做又公义又虔诚啊？这样的人叫做又公义又虔诚，要不然你不可能有这样的表现的。这跟我们实际的比起来，有没有很大的差别？差别大，差的太多了。你去逛商店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啊？没有吧，没吧，对不对？哎呀，然后底下一句话也是很特别的哦，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哎，我们基督徒念圣经就是念久了你就忘了。请问这句话有什么特别？请问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在他身上了，他是讲得很清楚，圣灵在他身上，所谓在他身上就是圣灵附在他身上，
圣灵住，圣灵充满，
跟我们讲的圣灵充满不太一样哦。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是临到人的身上，神大大的感动那个人，神的圣灵与他同在，神的灵感动扫罗，感动参僧，是不是？然后大卫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求你赐给我乐意的灵，不要叫你的圣灵离开我，很特别的。撒母耳高了扫罗，扫罗后来离弃神，神的灵就干什么？离开扫罗。离开啥了？大卫知道得很清楚，不要叫你的圣灵离开我。在旧约的时候，身上有圣灵的人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少。这读到这句话，心里面应该要亮起红灯来的，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主留了一个老先生，在这个时候，他不但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然后圣灵在他的身上不离开他，给他一个感动，说你未死之前你一定会看见。那这时候他那天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那这个跟新约里面的这个圣灵不太一样，我们的圣灵是住在我们哪里啊？心里面。这个心里面跟身上是两回事情。在旧约他讲得很清楚，神的灵是在人的身上，一个特别的高模。新约照着以西结书所讲的，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代替你们原来石头的心，这样你们自小到大都必认识我，不用别人教导你。就像他这样子，他刚信主，他就什么事情他都懂，他会知道有答案，不是人家教导他的。 他能够听得下去，能够读得下去，为什么？圣灵已经在他心里面啊，圣灵已经在他心里面。然后他就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西面就用手把他接过来，称颂神，对不对？那这话我们先不多讲啊。第33节，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做什么？稀奇。哎，知道归知道，每一次给他的启示是越来越多。他光说最早的时候光跟他说什么？他要做大卫的王，王位，对不对？是神的儿子，他的国权没有穷尽。然后天使来，哎，神不但因为这件事情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还要把一个什么东西给地上的人呢、啊？平安，大家都很平安，就我玛利亚很不平安，不平安真是到了极处了。那这时候玛利亚会想什么？为什么要这样？是不是他的孩子也是因为受苦而使别人得平安？他恐怕是第一个明白这个事情的。西面跟他讲的话又不一样，讲什么呢？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salvation， 这些字都是刚刚出现的，非常非常新鲜的啊。这个 salvation 以前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是仰望，仰望神的救恩啊。在你在看这个一般读圣经，当然这是一个很古典的读法，就是每一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要去注意它啊。创世纪里面好多好多的字都是第一次出现，一出现你就要注意它。比如说恩典 grace 这个字最早用在谁的身上？神要审判世界，一定有什么东西走在审判之前呢、啊？要不然你就完了。恩典，神用洪水审判世界，在那个之前一定有人做什么？蒙了神的恩典。挪亚为什么能够存活？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那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绝对错不了的。他的恩典一定现在，然后才有审判，啊，然后才有审判，一定的，他不会错的。从开头就是这样。但是到了摩西，甚至一直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那个时候所说的 salvation 救恩，一向就是说，把你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把你从埃及人的手中拯救出来。谁第一个把这个救恩当成自己的事情，把我的私事给我解决了，叫做我的救恩。你知道是谁吗？又是啊，没有，没有。大卫是后来，他当然是这样。第一个其实又是个姐妹，撒母耳的妈。撒母耳的妈，这是耶和华说拯救的脚，说给你生个孩子，你真会讲啊！是他把这个 salvation 这个字变成解决我私人问题，叫做救恩，很特别，很特别的。这里又不太一样了啊！以色列的安慰者，就着当时的以色列民，还有甚至到了耶稣的门徒，都是在讲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时候？他们还在想那个旧约时代的救恩是干什么？把我们从罗马人的手下拯救出来，把我们变成世界第一强国。你看现在这些犹太人就知道他们的救恩是什么，把阿拉伯人通通都打倒了，对不对？把外邦人都给打垮了，我们以色列国又站起来了。但实际上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开头就讲了，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那个叫做救恩。这时候西面第一个，他把救恩这个字摆在耶稣的身上哦，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这个很奇怪了，你说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诧异？他说所谓救恩就是以色列家的救恩，他现在说是有一个救恩是在万民面前的，而且这个救恩是谁啊？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哦，这个完全和以色列人的观念不一样。 所以叫玛利亚，他们到时候，因为约瑟很早的时候就跟他讲，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们就不乱问问题了，因为这些话跟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观念很不一样。你要知道旧约以色列人的观念，你就看现在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政府就知道，就是那个观念，就是这样。这个话，西面里讲的这个话，是从圣经路加福音的顺序来讲，第三次对玛利亚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对不对？怎么会是这么回事的呢？对了，西面就给他们祝福，祝福完了还没完哦，一转到谁的身上了？玛利亚。哎呀，这个话厉害了，你看他就说了，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这个其实就讲到怎么回事了，有非以色列人，犹太人要被分成两半，一半是因为基督而信主，一半是因为基督而跌倒了。他说我在这个锡安安放了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它是跌人的磐石，你要谁要是摔在这个石头上摔得稀烂的，很可怕的。再直接讲到这句话，那这个跟前面这个外邦人就有很大的关系了，是不是？那非但如此呢，他要做毁谤的画饼，这个直到今天还是一样的，对不对？直到今天 today 还是做毁谤的画饼。你看这次竞选有几个，凡是表明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那是被人家毁谤的一塌糊涂，被人家耻笑啊，这个那个，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啊，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受毁谤，或者为什么人家听不懂，或者为什么人家在造恶意中伤基督徒。其实这个秩序是这样子，神借着这些事情要显明人心中的意念。这个显明人心中的意念如同先到审判台前，如同先到审判台前，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需要很小心的啊。我们固然信主了，是不是？可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被琢磨呢？神主要是检查我们的什么呢？心。他怎么样检查我们的心？其实他需要检查，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心。他所谓的检查，就是他所看见的，他要你干什么？你也看见。你这一看见，你就知道，嘿嘿嘿，不是好玩的，对不对？不是好玩的。每次你街上有人跟你要钱，或者你车子被撞了，或者你有什么不顺的事情，或者你丈夫跟你发脾气，通通是为了要干什么？显明人心中的意念。这个很厉害的。你人到了耶稣的面前，到了十字架的面前，到底是怎么样，他会被照出来的。这个一照出来没地方躲。那尤其他对玛利亚讲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是直接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了。哎，那你说玛利亚怎么样啊？
有没有听懂？
他能够不继续干什么？最后一件了。到了逾越节，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哎呦，这是比上次找客店更麻烦，对不对？急死了，孩子丢了。孩子丢了怎么办？过了三天呢，你说为什么要三天？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三天，你要讲这么也可以，但你讲这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只是神做事他是很那个的，他非常非常的仔细，他这些小节他绝对不错。好，你说两天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他一定要三天，为什么？
走了一天的路程啊，再回头还路程就那么远。
对，走了一天的路程，回头还要走一天呢，是不是？中间还早， 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啊，他又稀奇了。你看他们不是稀奇就是诧异，要么就是反复思想，对不对？他母亲就对他说了，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看到你父亲和我做什么来
伤心
来找你。耶稣怎么答？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干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为什么要记这么多玛利亚的事情？玛利亚的特色是什么？反复思想。但是他想的东西你想透了没有？每一次每一次对玛利亚有新的功课，他的功课是很紧的，不停的有要求，对不对？他看见这个孩子，他前面我们没有念，这个神的恩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孩子也没出什么乱子，这个孩子肯定很好带的，这是他做妈妈方便的地方。我们的孩子都不听话，那个耶稣的孩子肯定好得不得了，对不对？可是你一看见这个孩子好，你马上怎么样？你看他这时候叫得很顺口，我儿，你为什么对我们做这事儿？他忘记了，是不是？他不是一般的孩子，他不是一般的孩子。照这里看，甚至有一点意思，好像说耶稣因为他们不明白，实在是过不了关，就跟他们回去了。要不然好像耶稣还有意思继续再住一阵再回来，对
那就不是
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他们不明白，
对，但是他如果回去了，玛利亚就不想了，玛利亚就不是玛利亚了，他必须一层一层的来。他从天使对他说话，他知道自己蒙了大恩，他找到伊丽莎伯，对不对？他开始明白一些事情，他开始看见神的工作，他又同时在自己身上要看见一些与这个工作神的荣耀完全不相配称的事情，各样的麻烦的误会啊，对不对？屈辱啊，生孩子生在马槽里边。可是神也不再借着天使来事先告诉他你会怎么样， no, 你就自己去里面学，对不对？这个玛利亚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的。
神并没有把剧本给他写，
没有没有。然后西面看见他直接跟他讲，将来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是怎么样一个你把这几件事情连在一起，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这个孩子要成为毁谤的画饼，连我自己的心都要被刀刺透。什么叫做也要被刀刺透？表示这个孩子也要干呀，他也要被刀刺透。玛利亚非思想不行，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是保护这个孩子还是怎么样？你能够教育他吗？你不能。这么听话的耶稣突然不听话了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提醒。
对，在这个时候耶稣预告，就是
对
他以后要怎么。
那这除了告诉玛利亚怎么做妈妈之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做基督的门徒，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留在安逸里边，但是你同时岂不知你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难道我们不应当成为毁谤的画饼？难道我们不应当跟随主跟到十字架吗？对不对？这个耶稣已经给我们了他所走过的路，圣经就说照你们跟从他的脚踪去行。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为什么这事临到我？像我们刚才唱的歌，对不对？一生既蒙救主拯救，臣服事物何必提啊？难道我还以他爱情，毕生进入他拯救，一路救主带领我，什么意思？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临到我，我已经知道他有美意不比次，我晓得了， 而且这不但是一个美意不必测的路，是一个必然的路。对玛利亚来讲，她需要慢慢慢慢的明白啊，哎，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呢？因为主与你同在，你可有苦日子过了。这句话没对他讲，这句话要自己想出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当神圣灵荫庇他，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人知道这条这个荣耀的道路是由死而复活，是由十字架而进入荣耀，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没有人知道这条路，对不对？可是神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他，神没有告诉他，因为他要你把你保持在这个地步。这个地步是什么？不要求思念上的明白，要留在那个我的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看你传福音也是一样，你为什么刚来的学生好传？然后为什么在传福音的时候教会一定要预备好？因为你要是教会没有预备好，这些学生他信主了，他突然他就不来了，他就没有兴趣了，为什么？他的好奇心不见了。你就给他下一个阶段，培养他能够让他继续走，能够有查经班，能够有聚会。你不能就是去做布道会发单张，让很多人觉知了得救，其实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一些答案得到满足了之后，突然那个吸引不见了。为什么教会里面充满了在坐那边听讲道做礼拜的基督徒？因为教会没有下一步的进一步的带领他。怎么带领他们？像玛利亚这样的道路带领他们，这个是不能够缺少的。绝对不是说啊，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好事都领到你，从开头就不是这样子。当地上的平安要归于神所喜悦的人的时候，一定有人要与主一同受苦，一定有人要与主一同受苦，对不对？同样的，没有一个福音不是在苦难中传出去的，哪怕没苦，自己找点苦做。不要把这个事情变得太轻松了。这个就是玛利亚跟随主的道路，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跟随主的道路。尤其对一个姐妹来讲，你说姐妹在教会要不要讲道，要不要干什么？姐妹要专心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不得了的。到最后没有这几个姐妹绝对不行。但他们的功用不是在讲台上啊，不是你所能看见的。玛利亚从开头的服侍就是隐藏的，可是这个服侍我们光把它当圣诞节去想啊，有几个人停下来想想玛利亚做那条小毛驴，他那个颠着他多难受，是不是？你得去想，当玛利亚听看见这些牧羊人的时候，甚至看见东方几个博士来朝拜他的时候，心里面作何感想？只能看见一点点。然后这个事情一过，马上半夜起来要去逃命，对，逃到埃及再起来再换地方，非常非常的颠簸的。什么事情能够让他一路走下去？因为他从开头他就知道反复思想，这个思想是他不下结论的，他等于在等候神慢慢慢慢把这个事情拨开来给他了解。所以当主钉十字架，这些姐妹的成长是很稳定，他好像不会走错路，像另外那个年轻的玛利亚一样，他不会走错路的。为什么？他不轻易下结论，他不会下一个结论自己去乱跑，他就等着神给他开启。因为当时谁要是不等，我们今天看起来就很笨了。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十字架的奥秘是什么？
我那时候他们觉得他很聪明。
是啊，你不能够下这种结论的。这个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真正一切的事存在心里，是圣经里面妇女的特色。当初利百加嫁给雅各，圣经怎么形容他？神对他说，他去找神，对不对？既然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你给我一个双子，我本来没孩子，一来来两个，然后来两个又在里面打架，那我活得多难受呢？神就告诉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就做什么？把这事存在心里啊。所以奉劝各位，无论是弟兄是姐妹，包括我自己，你必须要学会这个反复思想的这个功夫啊，慢慢慢慢能够明白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然后他这个做工的办法，不是事先告诉你，你只能够有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方向你慢慢去走走走。 啊，然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从开头到结尾都是因为他做什么？两个原因，第二个因为美家，他顾念使女的卑微；第二个，因为他纪念与谁呀、啊？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加上第三个也可以，因为他是怜悯。Understand God， 这个是绝对错不了的，这个是绝对错不了的。我们是谁？我们谁都不是。但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所以神就怜悯我，这是第一。第二，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绝对不会废掉。第三，他怜悯我们，不会错的。在凡事上，这三个柱子拎在那里的，你读圣经也好，你走这条天路也好，走不歪的。啊，剩下的一切的细节啊，呵呵，不要指望神天天啊打电话发 text message 给你啊，让你看得明白。他不是叫你一口令一个动作，他绝对不是这样，他反而要你做什么？反复思想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吧？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玛利亚这样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实在是很难思想，很难能够去明白去体会。就在我们还有这个时间跟精力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面前安静下来，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去，与他们同行，走过他们所走的路。因为主，我们深信你把这些线索留给我们，是为了我们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借着这个反复思想，就要你要制作我们，